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再次告诉大家呢，就是5月18号，我们今日话题30年和庆祝亚裔传统乐的演出，3个多小时已经放到了 YouTube 上，只要在 YouTube 上打今日话题30年，不管简体字繁体字都可以，上半场下半场加起来差不多3个多小时。同时也告诉大家，在看视频的时候，视频的右下方有两个英文字 CC， 这是所有的 YouTube 视频都有的，这个就是有字幕，然后 CC 的旁边有个小齿轮，在那个齿轮上可以选择简体字或繁体字，欢迎大家收看。接下来呢，要给大家讲两个美国历史上的小故事，这两个小故事跟现在的2024年的美国有什么关系呢？我就不说了。如果你听不出来跟现在有什么关系，那也只能责怪你没有太关心新闻吧。那么如果你听出来当中的关系，也许你就哑然一笑，或者发出会心的一笑。但是这两个历史故事是很有趣的，知道了以后呢，也不枉是收听了这么不到20分钟的今日话题一期节目。我们先从1884年讲起，那一年呢，美国在进行总统大选，当时呢，有一个民主党的候选人叫做 Grover Cleveland， 克里夫兰，有一个共和党的候选人叫 James Blaine， 布莱恩。他们竞选总统，就在离投票不远的时候，突然之间纽约有一个报纸登出来了一个炸弹一般的新闻，民主党候选人克里夫兰和纽约一个36岁的寡妇有染，而且二人有一个私生子。这个消息一出来，克里夫兰的竞选阵营是惊慌失措。不要忘了，这是19世纪啊，这是1884年呐、啊，那个时候连离婚这个字都很少听说呀。你是一个总统候选人，你有婚姻，你在婚外跟另外一个死去了丈夫的36岁的叫做Maria Helping 的人女性生了一个孩子，你还想当总统啊？回家吧。这就是这个故事的前提。遇到了这个麻烦，克里夫兰呢，马上跟下面的团队商量怎么办。他做了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呢，后人认为是值得尊敬的，也有人认为有争议。争议的部分就不讲了啊，原因是这个是美国历史上很有趣，但是也是很需要时间的这么一个。当时的两个决定，一认，为什么呢？这个 Maria Halpin 这个女36岁的寡妇啊，她的生活中可不是只有一个男人啊，她除了克里夫兰以外，她还有别的男人。那克里夫兰呢，是的确跟她有性关系，但这个孩子是不是她的呀？他不知道，啊，是这个女的说的，说这孩子是你的，也就是说，当时的根本没有这个 DNA 的办法来检测，所以呢，他又跟这个女的有这个关系，他算一算时间也能对得上，所以他没办法，他叫什么认，这个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认了，这是我的孩子，该多少钱我养着，我老婆那边我来搞定，你别管，这是第一个。第二，就是下面的团队给他提出的建议，怎么办啊？这个两个办法：一，在媒体上否认；二，反击。否认就是说这是谎言，没这事儿。第二呢，就是反击是什么意思？骂这个女的 Maria Halpin， 这一个这个她有生活多么的乱呐、啊，她有多少男人呐、啊，她栽赃啊！咱们就在媒体上发起这个攻击。克里夫兰说不要，当时就讲了一句话。他是发电报啊，发给他的团队说 ：“Tell the truth， 讲实话，3个字，在英文也是3个字，讲实话。”但是，从他的团队到他本人，都已经意识到 这个选举到此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也就完了。这个叫什么？叫死马当活马医。他做了一个什么事呢？把 tell the truth 讲实话这个居然变成了一个竞选的口号了。你说有这种事儿吗？把丑闻当光荣了，到处举着旗子，本党的选举旗帜，本党的口号是讲实话，我是有婚外恋，怎么着了？我承认了，我跟这人生孩子，我认了，讲实话。这就是当时采取的这样一个措施。光靠这个能赢选举啊？赢不了啊，你讲实话你也是等于认了呀。老天有的说就是在这个时候呢会帮你一把。刚才讲有一个共和党的候选人叫做 James Blaine， 这个 James Blaine 呢大意了，他觉得哎呦，这简直是上天赐给我一礼物，我这竞选对手有个婚外恋还生了孩子，我这一下大意了。在全国代表大会在一次讲话的时候呢，他请了一个基督教的牧师，这是基督教的长老会的牧师，给他做了一个开场。开场完了以后，他上去，他有个讲稿啊，按照讲稿讲，讲到兴奋的时候脱稿了。他这脱稿了以后呢，讲了下面这句话。他说民主党啊，有三大邪恶组成，三种邪恶的人组成了民主党。第一 ，rum 是酒，朗姆酒，就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叫做酗酒的人。第二，天主教徒，因为这是基督教的长老会的，所以他说天主教徒全跑到那儿去了。第三，都是一些叛乱的人。什么叫叛乱的人？1884年，当然美国内战已经结束了20年了，但是谁叛乱呢？南方啊，奴隶主啊，对不对？有内战呢、之前跟大家也提过，那个时候的奴隶主基本上都是民主党人。好，这个话一说呢，他没想到他得罪了美国社会的三种人，基本上所有喝酒的人被他给得罪了。大家知道后来美国曾经发起过一个禁酒令啊，那个都是之后的1920年到1933年的时候，叫做 Prohibition 禁酒令，是一个美国历史上的美国政府的大失败，就是美国的法律的大失败，就是这个禁酒令。第一批人是喝酒的人，第二，所有的天主教徒全被他就脱稿的讲的这句话给得罪了。第三，那美国南方的人会给他投票？你现在认为我们是邪恶的人，完蛋了。结果呢，尽管是这样啊，他还没有大败。最后投票了，你知道克里夫兰获胜是多么微弱吗？克里夫兰只在美国一个摇摆州领先了1200票，这吓死人了、只领在一个摇摆州领先了1200票，但是克里夫兰这个跟一个寡妇有婚外恋情生了孩子的人，在1884年的时候居然当上了总统，就是因为他决定了一个叫做讲实话。而且克里夫兰还创造了另外一个历史，这个到今天没有重复过，2024年会不会重复不知道，就是他当了4年总统以后啊，被选下去了，只做了一届，做完以后哪儿去了？回纽约到律师事务所当律师去了，当了4年，1892年卷土重来。他是美国历史上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做了2届总统，而这2届总统中间隔了4年的这样的一个人。接下来再给大家讲一个更有趣的故事。这个人是一个囚犯，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囚犯，他在监狱里选总统。
今日话题，
一个囚犯可不可以选美国总统？在美国的宪法当中呢，没有这样的规定啊。对于选总统，我们之前讲过，必须是出生在美国，必须是35岁，必须在美国境内住满14年，仅此而已。 所以一个囚犯能不能选总统这个事情在宪法里没写，而这里面的原因很多人后来分析是因为当宪法成型的时候呢，是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的一个产物。那么当时呢，独立战争的这些英雄人物们，这些开国的先贤们，他们意识到有可能被英国军队逮捕，那么如果他们坐在监狱里的话，他们将会是作为一个反叛者的这样一种情况，很可能会失去性命。当然被抓起来这个反叛肯定是重罪，但是不能因为这个失去我的政治权利。这是一种分析啊，认为所以囚犯可以选总统呢，是可以追溯到美国革命那个地方去的。在美国历史上有没有囚犯选总统？有，不止一个，但是有一个人最有名，而且这个人呢是值得大家知道的。这个人叫做 Eugene Debs， 翻译成中文叫尤金·戴布斯。这人是19世纪和20世纪跨越世纪的这么一个人，他出生在1855年，是一个个子很高的人，可能得有1.9米啊，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因为在他成年了以后呢，正好是美国的工会运动非常发展的高峰的时期，所以他年轻时候呢就投入到了铁路工人的工会的这个运动当中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不断的发动工人罢工啊等等啊，在这方面呢，他是一个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有影响的人物。后来呢，他就变成了一个党的成员，这个党的名字叫做社会民主党，后来改名改为美国社会主义党。你从这个名字就知道这个人呢是一个共产党。他的这个理念是怎么来的呢？咱们再往后说一点啊。后来呢就开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当然后来就加入了，但是也正是因为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让有一个国家叫俄罗斯的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首先俄罗斯的十月革命以后呢，做的第一件事就撤出第一次世界，不打了。当时在撤出的时候给一个强烈的理由是，这是为谁在打仗？这是资本家，这是帝国主义的打仗，他们的孩子没打仗，在前线出生入死那些人都是穷人，简称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为什么要打无产阶级？穷人为什么要打穷人？这事儿应该反过来啊，因为我们把枪口反过来要推翻资产阶级。俄罗斯就这样子，真的这样做了，把沙皇也枪毙了，革命了，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呢对美国影响非常大，尤其是从1912年到20年代，这个是在美国那个社会主义的影响啊是达到了高峰。工会本身就带有这个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这种倾向，所以达到了高峰。那么 Eugene Debs 这个戴布斯这个人呢，在1900年的时候开始选总统。那一年呢，他得了88,000张票，他没在监狱里啊。1900年的时候他选总统，80,000来张票，很少。但是四年以后，1904年，他再代表社会主义的党去选总统的时候，就得到了40万票了，还是不行。然后又过了四年，1908年，表现跟1904年差不多。到了1912年的时候，他得了100万张票。Eugene Debs， 那么1912年还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呢，然后接下来呢几年以后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打，然后在1918年的差不多秋天的那个时候呢，他在美国的俄亥俄州发表了一个著名的演讲，这个变成了20世纪著名演讲的经典之一啊。我们知道每一个世纪都有自己的经典的演讲，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你在 YouTube 上可以看到一些好莱坞的演员常常以朗诵或者朗读这个演讲，也不是很长啊，为自己表演的一个项目啊，就是一个人站那儿就朗读 Eugene Debs 在俄亥俄的那一个演讲。好，刚才上一节讲到的是克里夫兰总统，1884年当总统，后来1892年隔了四年又当了总统。在1894年的时候呢，是他克里夫兰第一次 把 Eugene Debs 抓进了监狱，因为他带头罢工，所以是克里夫兰把他抓到监狱。在监狱里有人送给 Eugene Debs 一本书，这个书的名字叫《资本论》，作者是卡尔·马克思。在监狱当中，他细读了《资本论》以后，就更加坚定的自己的共产主义的信仰。然后到了一晃呢，到了1920年，他第五次选总统。但是1920年他选总统的时候呢，他再度被关进监狱。那个时候他在监狱里面，那个时候的总统当然已经不是克里夫兰了。关到监狱里以后，他的口号是从亚特兰大的监狱走向白宫。然后对于他的候选人，他说，我是囚犯9653号，9653号囚犯选举总统。在1920年的时候，他在监狱里选举得到了超过，不是超过，是将近100万张票，成为迄今为止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在监狱当中选举的人得票最多的这么一个人物。那么刚才讲了克里夫兰的婚外恋，后来又讲了 Eugene Debs 的监狱选举，跟现在有没有点关系呢？大家自己想吧。